你的威力也在这里。但是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修炼呢，大家确实修炼的不错，有的修炼的很高，有的虽然不圆满，其实你已经圆满了，只是不让你表现出来，目的呢是等待着还有没有圆满的人，是吧？我们统一结束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你体现不出来、表现不出来、感受不到呢？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吧？有意的给大家抑制了，是吧？通过修炼的办法，把你修好那一部分，修好的就会不断的把它断开，修好的就把它断开。断开呢，这句话比较能够理解，实际上不是断开，是把你修好的那一部分把它隔绝开。和你没修好的表面上隔绝开，所以你老是体现不出来你有多大的这个本事，是吧？有多大的改变，是吧？那要体现出来可了不得。你整个一个人的身体啊，就讲最表面，你的身体如果有一个粒子，你看你身体有无数的粒子组成的，分子粒子组成的，你有一个粒子是个神，够神的标准了，那么你整个全身将被它绝对的超平，绝对你是个神的状态，是吧？何况我们在微观上改变到生命的时候，是那么样大的速度在改变到，是吧？改变到我们所有的血缘。所以你要表现出来，每个人表现出来一点，这个地球是承受不住的，是吧？地球绝对承受不住的。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开悟的时候，就是山崩海啸，他一个人就这么大的力量，那这么多的人，那地球都倒不见了，是吧？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采用的修炼方法是最安全，没有震动的，同时呢，就是没有震动，你表现出来这个能力也会使地球发生危险的，是吧？所以呢，我说我们对社会负责，说修炼呢对人负责，说一切呢都是非常有序的、稳妥的、安全的，在修炼之中。我刚才讲了，我们修炼呢要符合那一层的标准，是吧？才能够修到那个境界中去，不然的话呢你就去不了。这就是我们修炼为什么要去人的执着心，为什么要消业，是吧？为什么要符合法的要求？为什么要叫你们经常去看书，要明白法？刚才呢，我们简单的谈了一谈这个问题。这是我呢从主观上想给大家讲的。因为呢，我今天呢，因为我们是法会，是吧？大家见到我呢，有些人觉得很难得，有很多问题呢一直酝酿着，想要找个机会问我，所以呢我就利用现在这个时间呢，利用下面的时间给大家解答问题啊。那么有这个大家写好的条子可以递上来，但有一点啊，我提个要求，大家递的条子一定要简练，不要再冒，哎呀，老师你讲的多好啊，这法多好啊，我还有什么问题，就不要这个，就是第一，然后我要提个什么问题，第二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在过去啊我没有说这个问题，没有说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些人提问题啊，当然也都是新学员，是吧？口气讲得很大，对师父也不够尊敬。但我倒不是讲师道尊严，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师父，我想把你渡到那样一个境界中去，是吧？我所给予你的，你是永远，你的生命将永远永远都无法报答我的，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口气，是吧？要像个弟子的口气。好了，下面大家可以提条了。可以传上来了。 直接拿下来了，这这这这不能再下来，下来可以。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解答问题。条子可以继续提，继续交给一边，统一递上来就完了。下面解答问题啊，我先给大家念：释迦牟尼、老子、耶稣后，有多少人开悟得法得道，修成如来正果？非常的多。这个多的呀，几乎也就是也是很难计算，因为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以后啊，有许多人得道，是吧？但是呢，都在这个佛教中啊修炼出来的，也有呢，在这个耶稣的后来弟子当中啊，那个修道士中修出来的。是吧？当然了，中国修道的方式也很多，在中国那个地方修道的特别多。但是呢，因为这个修炼的方法呢，它不只局限于地狱，所以呢，在西方社会里也有修道的，是吧？修出来的也不少。这个我们就不去统计它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的讲法。第二个问题，转法轮竖及月球为远古人类建造，老师能否微视当时建造原因及目的？我们大家笑了，因为他离我讲的法太远了，所以你在求知识想入非非。人越想入非非的时候呢，当然我不是批评大家啊，你想越想入非非，你的思想就越不净，实际上是执着。我刚才讲了，到了高层次上，不是那个神呐、啊，他有意求净才能达到那么净的，是他修到那么净的程度，那么纯净的程度了。说你不想那样吗？我们每个修炼的人都想达到更高层次中的那个境界中的状态。可是你在常人中执着的那些东西，你不但不放，还在问我，还在参在法中，是吧？搅在一起，所以我就是着急你们这方面，说心要用在修炼上。但条提出来了，我都可以跟你说到说到。在历史上啊， 没有像今天的这个科学这个状态，但是呢不同时期的人类有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式，是吧？有不同的发展方式，你叫他走了不同的科学的路也可以。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认识到了这个黑夜给人带来的这个麻烦，所以造个月亮上去，是吧？一个是吧，可以给地球在夜间带来光明；第二个是吧，它那个月球实际上是个仪器，就像现在那个航天站，那个俄罗斯发射到那个空间上那个东西，是吧？这个东西与修炼没有关系啊，我不愿意讲它，因为从我口里讲出来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千万要注意，我不是不愿意给你讲，我讲出来会肯定什么东西，因为呢我讲出来的东西将是法，所以你们不要叫我去随便讲那些个人的事情。老师能否微视远古人类建造金字塔的原因及目的？这都是兴趣，都是兴趣啊！我告诉大家，古人造金字塔的目的啊，没那么简单了，那非常简单啊，就是造一个建筑物，就像我们今天人类社会建造的宗教那个塔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是我们这期人类文明所造的东西。它为什么费用那么大的功去造那么大的东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大。至于说那个金字塔里边是吧，有那个古代那个法老的那个棺木，我告诉大家，那与金字塔初期是没有关系的，是后来放来的。因为呢，那个金字塔呢造好了以后，埃及那块土地曾经沉到海底，它的20米以下的沙子下面是肥沃的土地，沉到海底之后上面就覆盖了沙子，然后在再一次大陆板块移动的时候它又上来了，人们知道了这个金字塔。意念的速度是否大于光速？这一点是肯定的，啊，人意念的速度啊是相当高的，而且呢，我们所修炼的这个功啊，它你的层次越高，你将穿越你以下层次中的任何空间的时间。啊，我说这话大家听清楚啊。你层次越高，你的功将穿越你以下层次，在穿越你以下层次任何空间的时候，不受任何空间时间的制约。你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走路的速度，你汽车的速度，一切都在这个空间的时间的范围之内限制着。所以呢，人发出的意念在这个空间，在同一时间当中，人的意念是很快的。如果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他就超越了这个，那么他的意念就非常的快。同时呢，我们还讲了，人的功和你所身体所携带的一切你的能力，都受你的思想所制约。那么也就是说呢，你的意到，你的功就到，所以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我说这个修炼到很高境界中的人，说要不给你锁住，真的翻天覆地，那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呢，没有你这个达到完全开悟的时候，在地上修炼是绝不会把你说开放的这样修的，是绝对不行的。能力小的可以是吧，没有走出三界的，或者是三界边缘以上的，那是可以的， 啊，他没有太大的能力，因为这个空间也有这个空间的神在管，这个空间的神能力也是超越这个空间的，所以他能够制约这一切，所以你翻不了天也扶不了地，但是你能力再大就不行了。意念的速度是否大过光速？啊，是大过光速啊！我们这个宇宙中任何物质的速度，什么何种物质速度最大？你在问科学？我告诉你呢，满足了你这个追求这个心，等于放大你的执着。不告诉你吧。这个空间呢，就是我们所人所知道的这个速度呢，说最大呀最小啊，都是站在人的认识上，在人的空间和时间场的范围之内的认识，没有人认识的这个大小的这个概念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你指宇宙中哪个数在快，那是由层次来决定的，是吧？层次很高的那个神，是吧，他讲话的速度，讲得很慢很慢的速度，那也比你的思维速度还快呢。我刚才现在在这讲的话，就刚才我说你是执着，就这句话刚刚过去，在一个空间当中它已经过去几百万年了，就这么大的差距。宇宙太庞大了，时间场的不同构成了宇宙的复杂的这个空间。所以用你的这个概念，什么这个空宇宙什么速度最快，是吧，都是人的思想，人的认识。佛家大觉者就包括呀，我们现有这个空间这个时间也不是绝对的。大家知道啊，我在正法论中讲，我说看到那个星体的到我们这儿具有十五光年的这样一个差距，其实我也只是用现在科学人所能够认识到的来讲而已，实质上还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呢？大家想一想，不同的空间存不同的空间存在着不同的时间，我们地球范围之内有个时间，一切都局限在这个时间的范围之内，那个人造卫星一旦超出我们大气层的时候，它就是另外的一个时间了，绝对和地球内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在经过其他的星球的时候，那个时间又有其他星球的时间，天体越往大去，它的时间呢速度呢相反的呢又变得越快。所以呢，你说离我们这个银河系中发生的事情，你说十五光年才能看到，其实我告诉大家，说不定三两年你就能看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在它那发出来是非常快的，刷一下子下来了，那个我们那个传过来了，它远远超过我们人认识的那个光速。传过来之后呢，可是大家知道吧，它穿越不同时间场的时候，有不同的时间场，它的速度刷刷刷就变得减缓。到我们地球这儿来之后，又符合地球的时间场，就变得非常的慢了。你用地球人类所能认识的这个时间场去衡量宇宙的这个时间，根本就无法衡量的。我说现在科学所认识的东西都是极其肤浅的，它几乎把所有东西的概念定律都下错了，是吧？因为人的事情我不愿意说的，涉及到法我就讲，那不涉及到法我不去讲。其实什么都是错的，对物质的认识、生命的认识呢，对宇宙的概念呢，对这个是吧，这个一切一切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的发展，他说是毫无变的，我听了可笑，说一切都是不对的。佛家大觉者们如何解释我们这个宇宙的光？其实你也怎么看的书呢？我也不说了啊，要多看书，多学法。 你悟不到的，你不知道的，将来在法中都可以看到。大家想一想，我讲过一个道理吧，我说任何物体都是有能量的，连分子都是有能量的。我们感觉不到分子有能量，是因为我们自身是由分子构成的，所以就感觉不到。有能量的东西就有光存在，就有能量存在。能否见识生水，你还想看到什么呀？宇宙是否在创生的时候就开始走向偏离宇宙特性真善人的路的？那不能这样说，因为过去呢，这个宇宙的漫长啊，其实我们讲这个问题啊，我要是严格的说，你是啊对神最大的不敬。因为我对你们的要求也应该是越来越高的了。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这宇宙庞大到什么程度，里面有多少伟大的觉者，你在谈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它不是人的那个概念，不是，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概念，是吧？但是宇宙中存在着成住坏那个理，这一点我给大家讲过了。我有两个问题向师父说明一下。我在没学法轮大法以前吃过好多苦，受过好多累，现在我学了法轮大法，没有苦吃。像过去的算不算？不算。你过去也没有修炼能算吗？那只是常人中的业力轮报，是吧？老年人是要住儿女家吃饭，花钱要不要给儿女得？有的儿女已成家，还想方设法和，是不是意思啊？和父母要钱，还想和父母要钱嘛？就这意思，这是不是前世欠他们的？你跟我讲这个问题呀、是说明呢，你有些问题呀还没看透，还没看明白。欠不欠儿女的呢？人自有人的因缘，这里不去管他，我只管修炼。那么在修炼的过程当中，还有这种事情出现，啊，那可能就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绝不允许有意外的东西插进来，啊，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机会。说一切都是给你有序的安排，你感受不到，感觉不到，可是你已经是一个修炼中的人，只是你自己想不想修，想不想悟，能不能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啊，就这个问题。国外有不少善良的人在宗教中对气功也不感兴趣，可否将博大再造人类、便宜何为修炼等经文登在报纸上，以向这些人弘法？我们担心多数报纸会被丢掉，会不会被人曲解为曲解经文的含义？会，都会。所以呢，最好不这样做。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我们最好的弘法方式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集体练功。 我们只讲啊有缘的人，不要落下有缘的人。我们讲弘法不是叫全人类都来得法，绝不是这个概念，我们是讲有缘人叫他来得法。我们一向所采用的办法呀，我今天可以不妨给大家说透了。你们在外面练功，再有一个呢，就是在社会上有我们大法的书在书店里出售。我的法身会叫有缘的人去买那本书，他一看他就会要来学。我们又有在外面练功，那么法身呢就会安排他，这个反正是阴差阳错的会把他领到这儿来练功，或者能找到我们的学员。我们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说叫更多的人知道，说我们采用了许许多多的办法，这是学员的一颗心，让我看得到，让你们做的呢也都很好，但是只是呢那种形式呢很难去找到那些有缘人，是吧？也可能他会碰得到，所以我没有肯定他，我也不否定他，但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就是这个，是吧？我们在外面集体的练功，是吧？在书店里面有书出售，学员是吧？有缘人去买书，然后来找，他自己主动找上来学。啊，是这样的。我一直，当然我们在这个报纸上啊，时常的，是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学员个人的行为了啊，登一登报纸，叫别人知道知道啊，是吧？也能够使很多人得法，是吧？我也不否定这种形式呢，能够使那些有缘知道，有缘人知道，所以我也不否定他，但是呢。我只是讲了，我给你们留下的最好的弘法形式，就是集体练功，而且叫人能够既安静又能够叫人看得见的地方，啊，就是最好的弘法了。我一直把弘法当成修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力去做好。但你在新加坡说弘法与圆满无关，这个弘法呀。它不能够与圆满，当然是两个词的概念。但是有一点，我们做弘法工作的人，啊，我们在经常做的工作的人，你要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啊，经常努力费心去做呀，平时很少看书，练功时间也少，也就是说，你没有把你的修炼和你的工作结合起来。你做工作的时候很执着，不去想这件事情做成了或者是做不成了，碰到的麻烦呢，是不是与我心性有关系啊？是不是我做的方式不对啊？你都不这样去向内去找自己，不这样去看，你不和你的修炼结合起来，当然与圆满就没有关系。那只是常人的工作，只不过是在做大法的工作。我是讲啊，你的修炼要和你的工作结合起来，你工作中碰到任何难题，你都找自己的心性，是吧？你能够查看自己，说是不是碰到了麻烦，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我做错了，或者是为什么我这个出发点有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样啊，或者什么样，就说你时常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衡量自己，你的一丝一念你都不放松的，是吧？把自己当作个修炼的人，你就在修炼当中，你的工作不就和法结合起来了，和你的修炼结合起来了吗？是吧？是这样。那如果工作，那本身就是工作。那当然，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工作和修炼结合起来，我想，不能说与圆满有关系，那得看你的修炼程度啊。所以我。这修炼程度怎么样啊？你修不修到圆满呢？说就每个人知道他每天都在修炼，他能不能圆满？修炼和圆满也是两个概念，是 啊，你得心到圆满，达到圆满的程度。我是56岁的老教师，因学校需要，校长还要我继续代办教语文。我权衡以下三个因素已答应下来。第一，上班是为了一个复杂的环境磨练心性。这个我告诉大家啊，我不用看下面的问题，我可以给你解答。你去工作也没有错，是吧？这个没有错，没有问题，照样可以修炼。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不都是有个工作吗？在座的没退休的不也都是有工作，都能修炼吗？啊，这是没有问题的。说至于说呢，你这个帮助学员得法，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是吧？很好的想法，当然我们这是肯定的。再有呢，说你说那个有的经济收入呢可以帮助别人，我想这都没有错。我说你有能力就去帮助别人吗？是吧？你说你赚点钱帮助赡养你母亲或者给你妹妹，我想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我每天都看法轮大法，尤其是转法轮，天天不落。可是有几部分内容读的变数少一些，如诸游客、辟谷、偷气、采气四个内容，我觉得以上四个内容做一般了解就够了。我告诉大家，我讲的虽然是以那种事情作为例子来讲，可是我讲的可不仅仅于此啊。我讲的是法理呀，那背后的内涵呢，是无数无尽无休的。这宇宙有多大，我刚才跟你讲了，这法能有多大。我只不过是用人最浅白的行为，最浅白的语言，是吧，最低的人的形式来讲这个法，目的是叫你能明白，可不仅仅于此，是吧？那背后有无尽无休的内涵，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挑着看，看法要每篇不落的看到底啊，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的连贯性对你的修炼是有极其好，这个有极大好处的。那法是连贯的，所以你不能够那样去看。每个练功人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其他的练功人，是否都是师父为了弟子的进步而演化出来的？不是演化出来的。周围的环境，你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你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你先天自己的因缘所造成的，就是说你自己的有业力的报应，也有这个过去做了好事的报应，都是一切都是你的业果，我们把它拿来利用它来使你能够修炼啊，可不是我演化出来的。那么在你过关的同时，也确确实实在还业啊，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是在其他空间里存在的事情，那也不是演化出来的，那是真实的体现，只是你感觉不那么清楚。老师在美国讲法中说，大陆现在有2000万人在实修，加上代修不修的有1亿人，什么是代修不修的，指的是什么人？现在这个数字又不准确了，因为每时每刻都在变着，所以这个实修的也不只是2000万，现在更多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代修不修的人， 也变成实修的了，这个人数也相当的可观，是吧？这都是一个变化的数字。你所问的呢，主要是再修不修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吧？今天修了，明天又忘了，又不修了，就这个意思。后天想起来又修了。卷二中佛性一篇对学员的提高帮助很大，我们能否把这篇单独印出给学员？为什么要单独印出来呢？不是有书吗？我可以给学员书看，叫学员看书吗？当然这个卷二这个书啊，我们后期没有出，没有出的原因呢，是我们对这个禅宗啊，在佛教这个禅宗啊，讲的比较重，所以呢，他们不太高兴，所以我们暂时就不没有出这本书。但是出和没出都没有关系，因为转法轮上都有，是吧？你只要看都在里边啊。至于说你说印成单篇给学员看，那我也不反对，是吧？你因为你毕竟不是给常人看，是给学员看。能否请师父在弟子们圆满前把有关师父的一些事情告诉能够圆满的弟子？我想这对我们生命的永远是有极大意义的。你圆满以后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来的打算呢，是想把我的这个情况呢告诉大家。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是越来这件事情就越来越不太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是因为我们学员呢，把我讲的话，把我们的东西不断的向常人社会中扩散，是吧？他不修炼，是吧？也去跟他争辩，是吧？这些事情啊，因为呢，人将来不可能知道我，但是现在的人你说不知道他也知道了，可是将来不会叫人知道有我的存在，所以呢，我不想给人留下什么。至于说你们，只要你一圆满，你一下子全都知道，啊，一圆满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个时候你会知道。你用无尽的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我不只是为你们呐，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当然这种耗尽不是你们理解那个就没了啊。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啊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所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在不同境界中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的有多大的分量，是吧？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但是你知道吗？你们的得到，那里融了我多少东西在里边，是吧？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不想讲我自己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呐，我这个当师傅做这件事情做得很难，你们也得珍惜呀，啊，一定要好好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由西方人翻译的大法？这个很快就有了啊，法文呢马上就开始交给出版社去印，英文的已经有了，德文的现在已经在出版社中，已经在书店里，转法轮已经在书店里了。 好像是很多书店都有了。那、这个西塔文种呢，这个意大利和这个西班牙文好像在翻译当中，啊，俄文的有了，这是西方文种啊，西方文种的，好像是还有其他的文种呢，也有人在译，也有人在译啊。但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作为我来讲确实很着急，但是往往呢都是因为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机缘不成熟吧，再加上这个我们意识不到的干扰，所以一直拖拖拖。既然修炼心性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你在书中广泛地谈及修炼的层次以及神通？对我来说，有必要知道这类，你知道这种类似的其他问题吗？这个修炼呢，与这个佛的能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讲这些东西呢，只是从道理上、法理上概括的去讲，叫你明白，是吧？举一个例子，叫你明白其他，就是这个目的，是吧？不是说我不叫你们求这些东西，还给你们讲了这些东西，这是和佛法修炼分不开的，是吧？它是佛法另一面的体现。所以呢，讲是讲了。讲得很细，但是讲的目的是讲基因，叫你明白所有，就这个目的。为什么说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大家想一想，同性恋是人的行为吗？天造了男人，造了女人，目的是什么？是繁衍后代。那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那一想就知道他对不对了，那大小事不对了，说他是错了；大事不对了，那就是没有人类了，不配做人了。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社会，为什么今天社会会这样，是因为知道今天社会会发展到这种程度，这么乱。这个大法就要在最乱的环境中传，在所有宗教、所有的神都撒手不管的这样一个状态中来传。法的力量大吗？最好时期还不用这么大法来传，叫最不好的时期才能体现法的威力。但是也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你法好，所以呢，也就相应的有相当大的不好，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跟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都在宵夜。谁说都在宵夜？他在造业呀，是吧？他每当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他那个心里头没按到了极点了，不但在造业呀，他在和事，甚至于他在。他在侮辱造他的神呢？为什么他们被认为是坏人？我就不念他下面的话了啊，就是我告诉大家，我今天要不传这个法，或者是我今天传法结束，第一个被消灭的对象就是同性恋者。不是我来消灭，是神。大家知道同性恋找一个根据，他说在这个古希腊的文化中有，是古希腊的文化中有类似的现象。大家知道古希腊的文化为什么没有了，古希腊人为什么没有了，是因为他败坏到那种程度了，就销毁了。 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规范了人的行为生活方式，人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不叫人，可是你却有人的外形，那么神就不能容忍你存在的，就把你销毁掉。你们知道世界上的战争、瘟疫和天灾人祸为什么会出现吗？就是因为人有业力，给人消业而存在的。将来再美好的历史时期，也会在地上、地球上存在着战争、瘟疫和天灾人祸，那是给人消业的一个办法。有的人犯了罪，可以通过死亡，肉身的死亡痛苦消去他的业力，然后他的生命不会真的死吗？他再转生就没有业力了，再重新转生。可是有人造的业太大了，那么就涉及到他的生命的本质，将都被销毁，是吧？就是这个问题。可是那种销毁不是说啪一消灭了就没了，是层层在我们看来非常快的速度中消灭，可是他在那个时间长中却是极其慢的，一生一生的极其痛苦的被消灭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